第八集，记者爆料。
这么说，那夫妻俩在走廊等着的时候，门里面侯广炎正杀着人呢，把心脏移植到他们儿子的胸口里。有些事啊，还真是不知道的比较好。
办公室内响起奶茶搅拌的声音，熟悉的甜味布满了整个屋内，慢慢的让人放松下来。荀可然一边搅拌着奶茶，一边思索着案情，周大增却盯着他有点发呆。荀可然一脸若无其事地走过去，抓住周大增的椅子背就往后摇了下，神情略带严肃地说道：
不为钱，不为名，除了这些普世价值的东西，就是私人心理上的。比如那家伙是为了心理上的一己私仇，觉得这样做了是在赎罪，把自己当成上帝。那另一个难道有共同的想法？
或者换个思路，张英华说秦先生似乎很理解他们的痛苦，如果姓秦的也有一个孩子正在等着心脏移植呢？
两人一起沉默了几秒，这种随口一说的念头却像春野里的草一样在大脑中疯狂生长起来。目标一致，利益共同体，拿张英华的儿子做先驱实验，实验成功，心脏移植成功，抹掉所有记录，换掉地方，做真正目标的手术。荀可然和周大增对视着，两人眼中都写着一样的结论，这推理靠谱。
血型，对，最后一个曾建明 AB 型，他前一个也是 AB 型。
我记得就是从最后两个人开始变成了绑架后谋杀，
所以他们是有目标的，所有的受害人都会以这个血型为
优先考虑。但我觉得那个侯广炎刷选目标时更优先的是他觉得没有受到足够惩罚的罪犯。
也许是秦先生选受害人呢？
不可能，侯广炎是医生，他才懂得哪些人能做手术。我知道你和那个徐朗医生聊过怎样刷选受害人的事情，你按照他的方法在这几年你办的案子里试着去刷了，对不对？
你还真监视我？
我没有，王涛告诉我的。你以为没有我的授意他敢违背老狐狸的义正言辞把消息都透露给你啊？
和徐朗打电话的时候的确在王涛的监视里，这个书生叛徒，我要给他的薯片里加满芥末。
哎呀，别装傻了，交出来。
嗯，
把你五年来所有案子的资料都交出来，还有再拿这种眼神看我，我就捏你脸。
哪有边说就边动手的？
别闹了，你一个人刷选不出结果的，我交给王爱国他们可以一晚上就排查掉所有的对象。
你确定？好几百个案子哦，如果算上那些我只是协助出建议报告的，近千啊。
荀可然话还没说完，手机突然响了，刚接通电话，苏小哲的吼声差点穿破鼓膜。
荀姐，邮件，报纸，报纸，报纸
啊！
看你的邮件，今天早上的报纸啊。
荀可然皱着眉打开邮箱，看到苏小哲发来的链接，上面是今天的报纸标题：本市发生多起挖心谋杀案，均与市局法医有关。看到这则报道，荀可然并没有表现的愤怒，意外的很平静，甚至还调侃了苏小哲一句，而苏小哲在电话那头的声音却有点抖：
我也是刚知道的这事儿，我们隔壁宿舍小报你知道的吧，脾气一点就炸，那个他在新闻媒体实习，刚拿了这报纸来问我认不认识这里面说的法医。我
苏小哲，你把我卖了？
当然没有，我叫他滚蛋了。
那不就得了，你紧张什么？
荀姐，可是
行了，有空担心这个好考试吧。你嘴长在别人身上，难道要去和全世界解释我不是杀人凶手啊？
如果沦落到要这些后辈来替自己担心，还不如打回原形去重新念书好了。
秦可然挂掉电话，抬头看到几步开外，周大增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打过几个电话了。
我和宣传部联系过了，这种影响破案的媒体报道，他们会想办法的。
据知情者爆料，这位年轻的女法医性格尖锐，不合群，但自我意识感极强，因涉嫌此次连环挖心案而被停职中。
哇、哦、他怎么不写我青面獠牙，头上长角，屁股上有尾巴呢？
我会处理的。
有什么好处理的？人家措辞严谨，每句都是据说、据爆料、据透露，责任全无。说了又……陌生号码。
我接。喂，不是，你打错了。
喂，那是我的手机。
给家里打电话，然后关机。
啊？
关机？那我的给你家里人打。从现在开始，24小时关机。还有，不准离开我的视线。
会议室里，王爱国一边盯着电脑屏幕，一边在白纸上记着什么。一旁的白灵、薛阳和曲婉丽等都在对着听筒打电话。
怎么样了？
我这里快排查完了。根据巡姐的资料，和我从总库里调取的结合在一起，巡可然从职位上任开始，总共涉及的案件有700多起，包括全部协查、复核、审查等，其中所有的犯人都在监狱中服刑的有500多，剩余200多案子，排除未破案的、犯人死亡的、流窜至国外的等。
马爱国，直接告诉我结果。
哦，是，大约有89个初步符合受害人挑选范围。
多少个 AB 型血的？
哎，有针对血型犯案的吗？
原来没有，直接给我结果。
啊，有了，36个。
这么多？
队长，我们已经快把89个电话都打完了。
嗯，
我们以医保中心的名义问的，我这里还真有一个，上星期被人骗去做过全方面体检。
怎么骗的？
是不是居委会？
你也有？
对对对，我这里有2个，都说是居委会每年一度的赠送全面体检，抽了血，验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果然是被骗去体检的，都是 AB 型血。
等等，您慢点说。啊啊，您稍等啊。队长，这人家属说女儿失踪了2天了。
是目标名字 AB 型血。
刑警办公室里，寻可人趴在周大增的书桌上，一旁放着他最爱的奶茶，手里拿着案子每个受害人的各种报告，脑袋里却在想着其他事情。
我是不是中了周大增的圈套？怎么不知不觉中又变成被他监视了？不，简直是监视加控制的状态。难道这一切都是周大增这个跟踪狂的阴谋？
黑猫素素灵活地跳上书桌，居高临下地看着趴在书桌上的脑袋，打了个哈欠，拿爪子踩了踩荀可然的脸蛋。
素素，你说刑警队长会不会是个变态啊？
我问过报道的来源，但周大增的回答只让人觉得莫名。
不是侯广言。
看起来你知道这位爆料者是谁喽？
喂，周队长，项链的事情我还没打算原谅你。
我知道是谁，但不打算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你肯定有把事情揽在自己身上，说什么是因为我，都是我的错之类的屁话。
难道我无意中得罪了谁自己都不知道？
好吧，我的确得罪了不少人，知道也没差别。
这家伙，不管是哪个家伙，大家都是成年人，有完全的行动力和决断力，自己做的事全是因为他自己要这样做。如果没有健全的人格做出坏事，也不过是因为父母没教育他成为独立的个体。总之和你没关系。
现在想来，完全是被周大增那一套冠冕堂皇的大道理给蒙过去了。我不过是想知道谁在背后捅我刀子而已啊。
素素从荀可然身旁走开， 在角落里咔嚓咔嚓地啃着什么。寻可然过去一看，居然是载有那篇报道的报纸。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他居然看开了，在沙发上一趴，开始仔仔细细地看起了那篇污蔑自己的长篇报道。
来瞧瞧，这家伙还写了老子什么？因为正义感强烈，曾在媒体上公开饱受争议的案情。哼，好吧，老子就是干过，怎么着了？还有什么？在犯罪现场用解剖刀反击嫌疑人，并将其手掌钉在地面。哦，看来爆料的还真是自己人啊。
寻可然俯趴在沙发上看报纸，素素悄无声息地爬上他身，坐在他背后凹陷下去的腰窝上，真暖和。当看到描述案情这一段，寻可然突然愣住了。而发生在本市的一连串挖心凶杀案，不仅骇人听闻，并且具有诡异的专业性。据可靠人士称，凶手不仅曾在公开场合、受害人家中等地方实施犯罪，
更是懂得使用强酸性液体毁尸灭迹。这一连串专业的反侦查行为都令人啧啧称奇，让人不禁联想到凶手可能与警方有所关联。
而在此推论上，警方在排查中发现，该法医与所有受害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性。哪里不对劲儿呢？寻可然再度扫视了一遍这段话，突然猛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素素被惊得一跳老远，对着已经奔出房门的主人嗷嗷抗议了两声。周大增站在审讯室门口，看到副组长灰头巴脑地从审讯室里出来，对方无声息地关上审讯室的门，对周大增摇摇头，
什么都不肯讲。这记者老奸巨猾得很，一会儿说这是新闻自由，无权干涉，一会儿又绕着弯子套话。
放心，我知道是谁和他爆料的。
那就行，好在有一点可以放心，这家伙和报社再也不敢提这个案子了。
那有什么用啊，报道已经发出去了，对寻可然的伤害也是在所难免。除了让时间流逝，让所有八卦的眼神都转移视线外，大概只有尽快抓到侯广言，才能还他一个清白安宁了。
喂，是那个女法医跑了过来，我先撤了。
她怎么来了？
我要见她。
你放心，我们已经快查到他的情报来源了。只要
真有真有啊，队长，你说的没错，是那家伙，就是那个杨景成。我查了他的通话记录，他没有用自己的手机打，是用了父母家的座机，还以为这样我们就不知道了。这个笨蛋，只要查他最近通话记录里的名字，然后录入公安系统查亲属关系就队长，你为什么老眨眼？你眼睛疼吗？
我头疼。
不用在意我。
对不起，我。
没事，你查得挺快，走吧。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他那个谁巡姐。
滚蛋。
啊，还有啊，那个第一通电话是记者先打给杨静成的。
我听说了一点，旭阳和那家伙打了一架，对吧？
你知道就行了，没什么大事。杨景成这小子因为你的猫偷吃了他的烧烤，和薛阳他们争执，话中说了些难听的关于你的，
然后就打了起来，然后杨什么成就挨了打还被罚，然后就记恨着我。哇，跟我有毛关系啊。
总之这件事你不用在意，我会处理的。
哎，我在意的不是这个，不管是谁给记者通风报信，都不是我要见他的原因。
这
周大增，相信我。
我什么时候能狠下心来拒绝这丫头的请求呢？见他可以，我要在场。
哟，瞧瞧这儿哪位大驾光临啊？你想见我？行，听听我们正义凛然的法医小姐想说些什么。
这篇报道是谁让你写的？
一行有一行的规矩啊，就像你们警察一样，如果我们透露了爆料人的身份，那以后哪还有人敢跟我们讲故事呢？你说是不是？哎，不过说起来啊，小姑娘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爆料里说的那样凶啊，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啊？
算了，我直说了吧。我听说好的记者有条规矩，线索不能偏听一家之言。我知道你这报道里引用了一些我同事的话，但我也知道那只是你用来验证消息的第二手资料。我问的不是第二手消息，我问的是这篇报道是谁叫你写的。
哎呀，我还真不知道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什么第二手第一手，如果有人比我早知道消息，那不是早该见报了吗？
好吧，既然你要装傻，那就别怪我直接。这句可靠知情者说的是谁？
你的同事吗？
是你先打电话主动找的他。
那是因为我在你们的公安论坛里看到他的抱怨，所以联系他了。
论坛里每天都有人在抱怨，而且他并没有说是因为什么事。难道你把论坛里抱怨的人全都联系个遍？
我就是听朋友的朋友说到过这个事儿，也就是你们那个同事，所以才联系他了解了一下情况而已，没想到挖到了这么大的新闻。
懂得使用强酸性液体毁尸灭迹，这句不可能是他说的。直到今天早上，实验室才给了我报告，证实腐蚀性液体的具体化学成分。而在此之前，我一直小心翼翼地用腐蚀性液体这个词，强酸或者强碱，我半个字都没提过。你第一个消息来源正是这个案子的真正凶手，他给你爆料，让你去证实，让你写这个新闻，让你来刺激我。
许可然，
你们两个是一对吧？
钱先生，有偿新闻是违法行为，而且是不道德的名誉侵害，我们市局会正式和你们报社进行交涉的。
哎，等等，你们没有证据，凭什么说我有偿新闻啊？
别自取其辱了，有偿无偿，调取报道出来以后，你的银行账户情况就一目了然了。许可然，咱们走。
那人叫我给你带句话，你不想知道吗？小然然。
许可然。
哎呀，我是无所谓的了，反正那句话的意思我也不明白。哼，看我怎么刺激你说真话。
我想知道，你说吧。
啊？怎么没有想象中的怒火中烧啊？哎呀，不要着急嘛，我们刚刚才说了几句，还没好好聊聊呢。
你不是要刺激我吗？
行啊，既然你也这么直接，那我就说了。他说你配不上那把解剖刀。
解剖刀？是姐姐最后送给我的那个吧？
反正你也不是小孩子了，这把刀送给你，以后我不在身边可以用来保护自己，或者切切菜什么的。
什么叫不在身边？你要去哪儿啊？
我呀，我要去很远的地方读书哦，和广言一起去读医科大学。
最后一件礼物，最后几句话。当然，寻可人站在马路中间几步远处，混着血的地面上躺着那个熟悉的人时，还不懂这一切意味着什么的寻可然，手里捏着的就是这把小巧的解剖刀。记者略带兴奋地看着女人缓慢地站直身子，那出奇的缓慢的节奏往往意味着风雨欲来的狂倦情绪。寻可然居高临下地看着面前坐着的记者，面上平静的几乎一无波澜。记者直愣愣地看着眼前的人，愣住了。
这就是他要的？愤怒吧，生气呀，对我又骂又砸，必定会说出很多有用的信息，哪怕没有，我也能在报道里大肆宣扬一下你有暴力倾向的反应。
不好意思，我也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啊？什么？你也不明白？啊？喂， 你怎么会不明白？喂，你回来把话说清楚。
你以为他真会上你的当？哦，对了，不好意思，你暂时不能离开这里，钱先生，因为你涉嫌包庇罪。
妈的，你们这是诱供！
荀可然的一句我也不明白，让记者尴尬而又愤怒。周大增撇出一丝冷笑，向着审讯室外面走去。随着审讯室门的关闭，记者羞愤的怒吼声也被关在了门内。周大增从审讯室里出来时的第一反应是追上先一步离开的荀可然。他不知道他究竟有多愤怒，但肯定不会高兴。这时薛洋有些急切的声音追了上来。
周队，刚才联系失踪的那人家属已经到了，正在办公室等你。还有，我们又发现一个可能失踪的。
可能失踪？什么叫可能失踪啊？你们去确认过了？
白灵刚带人出发，那人也是因病申请保外就医，然后这几天电话不接，联系人是他父母，也说这几天没见到他。哦，对了，是个女的。
也是女的。两个失去联系的都是女人，但之前的受害者都是男人。血型呢？
AB 型。
从审讯室里出来时，荀可然脑海中一直回荡着姐姐最后说的那几句话，和送给她的最后一件礼物，那把姐姐随身带着的解剖刀。荀可然无意识地往前走着，走出电梯，穿过公安局的大前厅，茶色的自动玻璃门打开，他连头都没抬，就这样一步步往前。他想回家，想一个人待着，想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发呆到天荒地老，把这些都抛开，不去想，也不必想。